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是《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二章，也就是第884节的注释。曹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884节到最后一句话，他是这么讲哈，他说：“提醒我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些主观的存留。”学习如何把自己转移为实质的个人，那换言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后面，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叫主观的存有。好，那有一个比喻是这样比喻好的啦，好，就好像说你车子已经定位了，好，比如说我定位我要到拉斯维加斯去，那你走到洛兰海，哎，想下去大华买一下东西，然后走到57号，你想看一下 Charles 看看，所以你可能会随时在插入，可是不管你怎么插入哈，你的 GPS 会主观的引导你去过你原来那个生活，
最后还是要去 Las Vegas，
最后你还是会 Las Vegas。
那我们今天在聊天谈《红楼梦》的时候，谈到生命的终点如果是死亡，那不论你走哪一条路，最后都是到那里。
对，那因为我们在有生命的时候，我们恐怕最怕的是死亡嘛。可是像讲说，如果以创造性的观点来看死亡的话，哈，如果一件已知的东西它没有结束的话，那么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启动一个新的未知嘛。某个角度来看，你这样讲好了哈，比如说我你现在当丁山，那是一个女生，那么你很想知道一个男生的生活是什么的话，除非你把女生的这个肉体先放下来，所以你才能够知道那个另外一个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对吗？
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这件事也很妙，说我们现在住在三度空间里面，对，那如果加时间叫四维空间，对，
对。
那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大学教授，他说他用数学已经算出了第25维空间，他当天晚上睡觉醒来，他很兴奋的跟他老婆说，我想到怎么算这个25维空间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开车出去，开车撞死了，然后他老婆就说毫无预警的，可对他来讲，他就是要去体验那个25维空间是什么感觉。
他可能去跑去25维空间，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因为这样讲好了，你应该这样讲，如果你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觉知体的话，哈，那不管你放下多少维的空间，比如说我放下三度空间，那其实你的知觉是永远都会存在的。这就是我们在灵魂永生提到的，
就是那句话，即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恒不灭的印记。
那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你可不可以得到几个重点？好，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很害怕死亡，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知道死亡是什么？
除非濒死经验再回来。
你看到别人死，但是你自己还没死，对吗？所以你并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对吗？你只是知道说别人死了，那别人死了以后就不能再起来了，所以他的财产就不见了，他的妻子儿女或者是他的朋友或是他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好像就消失了，对不对？可是你并不知道这个人他现在在上面，他能够完全看到所有他所经验到的事情，你并不知道，对吗？
可是很多濒死经验回来的人告诉我们的情况是可信的。
对，所以对，我们不是看过好几本书吗？比如说像阿尼塔·摩加尼，对不对？或者是说
死过一次才学会爱，
对，或者是生命回旋，
中卓
辉，对，他们讲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觉得他是从噩梦当中醒过来，然后他觉得他整个能力都起来了，所有的能力都开花，所有事情都知道，而且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他都懂了，然后他整个流程他都清楚了，然后他整个生命的以后要怎么走都了解了，而且他是说呢，我死了，我的先生也会马上死，如果他不回来的话，那么他说，但是并不影响我更辉煌的一个创造的过程。
他说他不论怎么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死过的人回来的，因为他的情况是他是完全的癌末病人，他身上的瘤比拔蜡还要大，全身都是，然后呢已经腹水到没有办法呼吸了。好，那他是真正死透过的一个人。那他死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或者是说，我们不是看那一本叫，老专家，美国的老专家那 Taylor
37岁的 Joe Taylor 奇迹那本书。
对对对， 那他也在描述他在那种过程当中，他说天哪，我要告诉全世界我是在涅槃境界。
他说那个快乐是无与伦比、无法想象的舒畅与欢心。
对，所以我们现在对死亡，是死亡这个字，我们对这两个字恐惧，因为你并不知道什么叫死亡。好，那曾经死过的包括我们周边的朋友，曾经有过濒死经验的人，他都说天哪，你知道吗，好快乐，好好恩宠。然后
你所有人回来的人都这样说，
对，他说你完全被爱，而且那个被爱的那种情况是你在这一在人世间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被爱的感觉，
无条件的爱。
是，所以死亡到底是什么？好，因为对赛斯来讲的话，我们从他的超灵七要可以看到很多端倪哈。你死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好像睡着一样，
或者说像那个第六感，那个小男孩说的，他说 I see dead people, they don't know they're dead.
对，他并不知道。那其实赛斯在利用永生他也提到说，其实是因为看到有人在那边庆祝，有人在那边办法会，过去一看说，哎，那怎么是我这样子？所以你并不知道，你并不知道你已经离开这个肉体，就好像我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睡着了，但是我们看到人家很痛苦，就是挣扎啊，然后那种痛苦的样子啊。可是你知道人的意识，他承受一个痛苦，他是有个界限的，一旦到一个程度，他就跳开来了。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平常有在念赛斯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如果真的放松，好，就好像你睡觉一样，你如果真的放松的时候，你睡是非常简单的。那如果你不放松，你可能熬了一整夜，你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对吗？那所以一样的，如果你不放松，你的死亡过程就会非常难过，因为你一直想要紧抓着不让它继续往前走。
其实不论生与死都是这样，放松就轻松了。
对，那佛教来讲的话，我一直在提到佛陀的刚刚悟道的时候，就是两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悟道过程啊，一个就是十二因缘法，一个是四圣谛的。好，那四圣谛讲的就是说，苦集灭道，你之所以会苦，是因为你把它集过来的，因为你用你的自我把它集过来。那可是如果你不要去集它的时候，你回到道上，就原来那个流量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就灭了。
有一种说法不知道是怎么解释，就是说要灭了才有道。
对，也就是说你自我如果放松的话，所以他提到了那个十二因缘法，四圣谛的话，十二因缘法是什么？第一个是无明或未知嘛。无名言行行言事，那这个整个过程他在讲的就是创造的原理，我不知道，所以我想去试试看，所以我变成某个特质的人，而我变成那个特质的人，无名就想要行动，对不对？行无名言行行言事，你会集那个事。那当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自然会什么样？会集那个知识，集那个能源，集那个立场，集那个相关物，就无名言行行言事。然后六入一集四就开始有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对吗？那如果一样的情况，就像我们上节课提到，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眼睛，你根本无法欣赏外面美丽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好的耳朵，你根本没有办法听美丽的声音嘛，对不对？那一样，如果你的心根本在恐慌害怕焦虑，然后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时候，你根本体验不到这个世界的爱的那种感觉跟爱的气息。好，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然后六入以后呢，六入名色，好，然后
六入触
受爱其有生老鼠，名色先了，因为你先有名色嘛。好，先有名色，他比如说作为一个人，那就是个名色嘛。好，名就是你的思维嘛，色呢，色就是你的身体嘛。好，你的思维跟你的身体一集起来，然后就有触就是有爱，爱就是想要有。那我们之所以死亡会那么痛苦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忘记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你今天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走的时候是绝对是非常非常轻松的。我为什么不放不下？其实是我放不下我的财产，我放不下我的事业，我放不下我的儿女，我放不下我其他任何东西。
名利权情都放不下，情感是一个很主要的东西。
对，因为放不下，所以产生一个极大的冲突跟纠结。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把以创造性、以享受的角度是说，我今天我有的，我尽量的去感觉它，尽量去感受它，对吗？那 这样的话，那么你不是一直把它紧抓所有的时候哈，那任何生命的过程当中，你都会非常轻松的愉快的离开。所以那个道德经不是提到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是，长而不宰吗？好，我生的不是生而不有，不是你所有，因为是内在的嘛，内在的。那为而不是，我做任何事情，我不以它一定是我有的，是我有的。可是我只要享受它就好，我只要感受这一份创造物就好。然后长而不宰，我根本无法去主宰它，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功成而弗居。
对对，
做成了，可是不住在上面。
是。所以你去看他最后这一句话，他提到的就是说，他提到你现在的所有现在的状态哈，它其实是内在的主观经验在外在化。好，你说啊，我很喜欢《红楼梦》，那为什么别人不喜欢？那你那么喜欢，你就说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可是你跟人家不喜欢《红楼梦》，你跟他讲说你在说什么，那个好无聊哦，对不对？
我觉得是不了解才会觉得他无聊，他精彩极了。
对，所以每个人他所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东西它是内建的，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天赋？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资质？为什么？那资质从哪里来？那你可不可以有更好的资质？那一般来讲，修行者
只有不同，没有更好。
修行者有一个说法啊，比如说啊，我要我的灵命更好。哦，我要真讲，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放下自我的人，因为我如果一直想要更好，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觉得我现在不好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要更好，那这样的话，你的心无法变成一个比较完完全全住在一个内在流量的这种状态，你没有办法真的看到你的内在流量，而且你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更好，那我们要消除的，哦，其实在整个赛斯思想当中，他一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内心里面那个罪恶感，那个最 button 的东西，假如说你能拿掉的话，你觉得我今天对不起什么人，我今天做不对什么事，我应该要做得更好，那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那样做才是好的，假如这些东西你真的可以从你的内心里面完全移掉，错了就错了，那好也没有说一定要怎样，
我
认错，对，没有人会真的处罚你，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处罚你，因为你就是一切万有的能量的一部分，你不可能被处罚的。那圣经也是这样讲嘛，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不是提到说，你的立志，你不管立什么志愿，你的行事，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上帝在你心中所做的。那既然都是他做了，你干嘛要负什么责任呢，啊？不是吗？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不是一样吗？是有一个存有，内在存有，他有一个主观的想法，所以他赋予你某一种天赋，他赋予你某一种身体状况，他赋予你某一种命运，所以你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生活。但是如果你在做的时候，你到了人世间以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完全没有办法按照原来他所赋予的来做，对吗？好，因为你来的话，你妈妈看到说人家学电脑的比较好啊，学什么医学的比较好，你有可能很快就转到那边去，而你原来的天赋就不见了，对不对？好，所以会有这种状况没有错。可是他这第一个注就是提到哈，我觉得他第一个注就提到说，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注，这其实我们上一节课也稍微提到一下，第二个注哈，他第二个注提到说，我一直很喜欢真在谈判意识上的任何一个部分的谈到自己创作的新版本叫偏离中心，偏离中心哈，他在字典上这个 eccentric 哈，这个英文字，它的意思是怪异的、不从属的、不寻常的，然后又加上自己的原创性嘛，哦，所以他说在有一次在他的意识经验到心灵图书馆的时候，开始谈到意识的偏离中心，就好像我说你要到拉斯维加斯去，对不对？可是你怎么走一半又不知道要去了，然后就跑到乔斯家里去坐一坐，然后跑到 Amy 那边去看一看，对不对？你不断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但是其实你最后还是会去的，哦，那他说他突然间看到，哦，每一个人每座房子每片草叶每一只鸟有一个伟大的模型， 意思说如果你完全按照内在流量的话，那么你的表现是会最顺畅，而且你不会有任何痛苦，而且你每一刻都可以享受你的生命，你每一刻都可以知道你的天命在哪里，啊，你可以怎么做，而任何的行动都不会让你产生一个悲哀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不是在那个意识探险不是谈到一个例子吗？有一个小孩子长得又聪明又伶俐，身体又健康，所有一切就是所有标准的一切的孩子的个性跟那个特质全部在这个孩子身上，可是他到十五六岁十七岁突然间死掉了，他的父母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好，那最后他跑到赛斯这边来问赛斯，赛斯说你知道吗，在上一个层面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你对他有恩，那你这一次他看到你这么执着物质的部分，所以他投胎到你家，然后他没有办法长大，为什么？因为他长大他要结婚，他要有新的家庭，新的女朋友，然后他不愿意再去过这样的生活，他只是用离开这个人世间来提醒你，去找到你人生的答案，去发现你的生命是有多层次的，并不是那么单纯的这个一个层次。那么他主要的问题是来提醒你这个部分。好，我们再看那意识探险，他有提到这个部分嘛？好，那所以如果说你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你叫他说我来觉察我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会造成我的生病，然后我的死亡，他怎么觉察都觉察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既定的目标啊。所以他如果有一个既定目标，就好像我们在谈到一个毛毛虫走来走去好高兴，每天在那边吃草，突然觉得怎么我身体硬的，然后我也再也没办法吃任何东西，不但没有办法吃东西，我不断在吐丝，我是怎么回事，快要死掉了吧，然后身体僵硬的，然后变成痈，对吗？那对他，对毛毛虫来讲，他怎么去觉察说是我什么样的信念造成我现在身体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我前一阵子，
而且不是如山真面目，只人生在此山中。
对，所以他有一个内在主观的经验，主观的看法，而这个主观的看法现在造成你的人生。人生如果你不会享受当下，如果你不会把任何感觉放在一个去体验它，用爱的心理去体验它的话，你就是失掉好多了，因为你一直都会在恐慌当中。我想要更好，可是那想要更好现在就不好，对不对？你更好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真的觉得自己很好？没有办法，因为我一直都在希望自己更好，对吗？好，你喜欢一个男生或女生，你先说我跟他结婚，我如果有这样的生活我会很快乐，对吗？那好了，当你找不到这个男生或女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痛苦？我失恋了嘛，对不对？那快要去自杀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像这个灰姑娘一样，啊，终于王子也爱上你了，对吗？然后你会怎样？我只不过是个灰姑娘，那王子会不会去有外遇？王子会不会继续爱我？你要不要担心？要吗？那你要不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的生活一定要像梦中那个人家那个美好夫妻，我们在小说上看到那个很美好的状态。那只要他没有像那种状态，你要不要担心？对不对？你怕他有外遇，你怕他离开你，你怕他不爱你，所以只要你想担心，我跟你讲，你得到跟不得到都一样会担心，不是吗？因为你没有办法享受你的生活嘛，你一直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那当你想到说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享受现在的生活呢？
就像你照相，
对，
看到每一方面照照照，可是你根本没有当时在看。
真正来讲，你只要花几分钟真的好好去体验它，比你照多少照片都要更好。因为你照片再回看它的时候，你只是一直用记忆来勾起自己的回忆而已。可是真正的感觉，比如说你吃一个东西，那你如果真的能够品尝它，并不需要很多。但是如果你一定说我一定要吃很好的东西，我以前吃过什么东西很好，你再吃的话，你永远会批判它，因为它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吃，对吗？我今天
对童年食品都有这种感觉。
对，好，我看今天的夕阳很漂亮，然后你就说啊，我明天还要看。可是你明天看的时候是带着昨天那个很美的状况来看它，然后你会说，怎么我没有觉得像以前那么漂亮？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人生真的必须要以就是以当下的情况去体验它。
那当我们对一样东西人事物我们品尝的不够它就消失的时候，我们的转念
品尝够不够哈，真的是在每个当下。你可能吃一辈子的饭，可能吃一顿的饭，可是不知道饭的味道。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真正去品味它。品酒人并不需要喝一水缸的酒，但是他就是那么一点点，他要一点点时间，他就知道这个酒是什么味道，然后他真的 enjoy 那个味道，对吗？那你周边的人，你如果说有一个标准说他应该怎样的话，那你永远没有办法品尝他，因为他一定不是你想象那样。那你人生应该要怎样？如果你没有觉得，你没有办法真的回到你去品尝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永远处在一个我不对我不好，就像我说的，你没有办法从我们最底层。各位，你如果再看看你人生的最底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去看看，一直播下去的话，就是那个罪恶感。你要更好，那更好是不是要免除那个罪恶感？我不要做错，是不是我要免除罪恶感？我要安全感，是不是我要免除我的罪恶感？我不敢往前走，是不是跟罪恶感有关？我说罪恶感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做不好的感觉了。那我今天我觉得说我要很骄傲，让人家看我怎么样的成果，那是不是我内心的那个需要做好的那个感觉？但是如果可以不要呢？像我们今天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知道它是根本是内在的主观，那是不是每一刻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像品酒人去品尝你的人生的滋味，对吧？你不再去挑剔别人应该要怎样，而能够真的去感受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他跟你之间一定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因为思想本来就是有吸引力法则，那本来就是有内在秩序的这样子。
你也不需要喝完一瓶酒才知道那个酒的滋味，真的是很有意思。
对啊，对啊。可是如果你喝了一瓶酒，你还不知道那个酒是什么味道。
许多人是这样的，
像日本人在喝茶，他是茶道，对不对？他先必须要准备那个心情，好，先让自己很沉静，然后让自己产生一个前进的心，然后再拿起那个酒杯，非常前进的去品尝那个味道。那个酒绝对不会很，那个茶一定不会很多，对不对？那品尝它的那个感觉，绝对比那个我喝茶的习惯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大杯，对。是吗？啊，后来我才慢慢改掉我喝茶的习惯。以前我就是茶壶放在里面茶就泡，我发现这样就很好，对不对？一直到我自己到茶行去买茶，人家叫我说你那个叫什么喝法、啊？你要用这样怎么冲？那冲还不能太久，一分钟以下，要多少温度的水啊？然后冲出来的茶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你也不需要喝很多。我最近也是一样有同样的经验，因为我最近面临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些挑战嘛，哈，那我就发现到说吃少东西哈，它其实蛮清新快乐的，而且你对味道的这个感受反而我觉得更敏锐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感觉，哈。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好了。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理想的版本，我们天生如果你发露内在的一个直觉，内在的一个想法的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模型，不管你是一片草一个房屋一个人都一样，哦，然后我们平常的世界相对起来就变得很寒酸了。原来你可以很棒很棒，你可以享受到非常非常有爱有美的生活，那可是呢，因为我们有太多我们自己的想法了，所以我们会变得非常寒酸。那真是这样写到，哦，每个人都是个典型典范，
经典范本，
对，经典范本，哦，但是每个人却都也是个奇怪的人，
很妙的怪人，
很奇妙的人，哦，但是他自己用的还是那个 eccentric 那个字，也就是说他是偏离的，哦，那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可笑的怪人，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内在的模型，而且我们有自由去偏离它，那这使这个模型活了起来，而且有创造性。你看，哦，我们 比如说一开始请来本来就有一个很帅很近的 Charles， 对不对？然后呢 Charles 又不兴偏袒，以为这样比较艺术，对不对？那这种偏离哈，他把很帅很近的有呈现出来，可是偏离那一部也有呈现出来。好，但是最后他还是会回到你内在希望你的那个典范跟原型。我是觉得说这个观点，你看哈，所有的创造它真的是从偏离开始的，所以你也不要怕偏离。你只要真的能够回到一个内心里面有一个空间，没有太多的恐惧跟伤心的话，那么其实所有的信息它会不断进来。就好像你家如果有一个 GPS， 那你在开车对不对？你怎么走都没关系呀，因为你不管怎样走哈，它都会告诉你说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对啊，我有一次跟朋友，在开车去玩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如果来做一个 UPS 哈，能够对话的，啊，你可以骂骂他，怎么乱讲话，所以他也会跟你。
所以就发明了 Siri， 那你可以跟他对话。
是，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一哈。注一他提到说，你们的科学家可以数数他们的元素，啊，那说真的哈，他们会创造跟发现更多的元素，直到他们发疯为止，因为他们永远会创造真实，啊，就非物质的东西的一个物质的伪装，而他们用仪器去处理更小的粒子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会看到仿佛无止境越来越小的粒子，所以当他们的仪器更深入宇宙的时候，他们看见后越来越远的东西，然后他们会自动的将他们所看到明显的东西变成他们熟悉的伪装物质，所以他们会是他们自己攻击的囚徒。来，我们来看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看我们以前只知道细菌，后来知道滤过性病毒，后来会越来越发现到说，你仪器越精密，然后你可以发现到的那个病毒的那个小的程度呢越来越小，啊，但是不管仪器有多大，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世界就是有一个意识所构成的，你再精密的仪器，那粒子会变得越来越小。那量子力学家、物理学家是提到说，物质实相是从10^-32次方公分那么小的地方投射出来的。那但是他马上又加一个解释，人类再怎么样都做不出这么小的这么能够看到这么小的东西的仪器出来。好，那换言之就是你怎么做，那不是跟意识做对抗吗？啊，比如说现在的结论说，哇，现在有这个 galaxy， 我们的银河系有20几亿像太阳那样的星系，然后就发现到说有20几亿像银河系那样的银河，那你再继续吧，你的仪器越精密哈，然后就发现到说
越多，
对，对，所以，但是按照赛斯的说法，空间是不存在，对不对？不管你在哪里，空间是不存在的。那我们之前有放一个图给大家看的，就是那个3D空间。5D次元的那个状态，它像一个果汁机一样在搅来搅去嘛，所以它其实是时间跟空间，它其实是根本就不真的存在嘛。
没有界限跟不存在是一样的东西吗？
可以说是
宽广无垠跟不存在是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因为克氏的解释是这样：当你有思想的时候，你才有时间跟空间。好。那思想如果不在物质世界的话，那么这个时间空间也就不在这个物质世界。举个例子来讲，你现在做梦的时候，你的空间在哪里？那你的时间感在哪里？可是事实上，按照赛斯的说法，尤其像这一本《梦境化教室》，他很清楚地跟你讲，你们的那个现有的这个时空观念哈，它是梦的一小部分，而梦它是持续在进行。那你在做梦的时候，是好像又回到另外一个，就是打开另一个电影院再进去从中间看啊。好，那你发现到说怎么我不是我在物质世界那个人，可能更大，可能更小，可能更老，可能更少，对不对？可能是男生，可能又变女生了，对不对？那所以原来 当你不在物质世界思考的时候，你就在梦的世界思考，或者是说在上一个次元的世界在思考。那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时空观有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你的时空观真的不一样嘛？那所以时空，假如说你以梦境来解释你的时空的话，你一离开这个，你只要一离开哦，这边在敲锣打鼓，这边唱歌，你一离开，全部不见，对不对？然后你一离开，牙痛不痛了，对不对？脚痛不痛了，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嘛，对不对？你只是那么一瞬间嘛。
像我们一睡着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对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发现到原来物质世界的东西是不真实的。好，因为时空基本上是思考产生出来的，如果你没有思考，你有时空吗？但假如说你真的放松思考的时候，那个时空观也会因此对你来讲是没有距离的。所以对一些人，他能够，不是一些人，其实是所有，在赛斯早期课第四册他提到说，所有的人都是通灵人，所有人都可以通灵。好，尤其是你有那种感情非常深刻的人，比如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好，我虽然是已经很远的地方，可是他过世的那一秒钟，我立刻 pick up 到，对吗？为什么？你看《红楼梦》也是啊，像那个尤二姐过来跟他先道别的时候，跟谁道别啊？跟啊
贾琏
道别啊，没有跟宝玉道别还是什么？好，反正总而言之，他们道别的时候，
晴雯啦，晴雯有
晴雯跟贾
宝
玉道别嘛？哈，他其实都是同一秒钟嘛。他过来，
秦可卿跟王熙凤也是在同一秒钟。
对，所以你看古典文学他们在描述这些，他们也很清楚。
奇怪，他没有读过赛斯，
他没有读过赛斯，但是概念是一样的，对吗？那其实这是我们很知道很普通的知识，你在同一秒钟你突然间有一个 hint 出来，然后有人跟你来道别，然后他说他是怎样。好，那所以原来所谓的时空，它其实是一个意识的浇筑的砖部分。你今天把意识浇筑在物质世界，那么你的老婆在十二以后，也就是经过阿瓦波之后，那贝塔波的状态，所以物质世界你都看得很清楚。那有些人他的贝塔波非常强，到了80、90哈，他可以直接用意念直接创造实相，哦，比如说像喇嘛，一盆水放在那边，几个喇嘛让它沸腾，啊，这实际上可以看得到的，啊，那意念强，它可以直接创造。可是某个角度，意念弱的时候，你会离开那个物质的状态，你只要一秒钟不在脑波往下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不同状态。所以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脑波跌到什么程度，就在不同的一种世界的时候，那你觉得是什么呀？那一样的情况，当我的心处在一个非常有爱有美的频率的时候，你当然是处在很美的那个天里面嘛。好，佛经讲到什么32天128层地狱，对不对？没有一个栏杆或者是一个界限来叫你不要到什么忉利天什么天啊，没有，它没有界限。但是那个完全是说你的心境是什么。那其实心境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自己的责怪是什么。如果你对自己完全没有责怪，你完全不再责怪自己的时候，你的心是平的。可是你开始责怪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有那种情境。我们的心境创造情境，对吗？那一样的情况，所以真正的责怪并不是说你今天做了什么，而事实上是说你今天对一件事情的放松。那放松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知道你是多次元实相，
责怪是放松，
你不责怪的时候就放松了。
责怪是
对。当你不责怪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就是说我今天做错了，我今天事情做砸了，好，我今天事情好像，假如说你今天不责怪，就是好，我知道我是一个多次元人格，那这就是内在希望做的一件事情，那就已经发生了。好，那
痛苦大半都来自责怪自己。
对，都想控制，都想把自己控制得更好。不管你今天是基督徒、佛教徒，你都一直希望说我把自己修得更好，那这个其实就会造成你内心里面的不安。假如说你今天不觉得自己应该要更好， 那你是不是在每一刻都会处在一种状一个非常平安的状态？那可是如果你处在一个平安的状况，其实你的创造力会更好。
老师，那这样讲，佛教的修，可以问吗？
可以。
我说那佛教的修就法门就错了吗？如果这样讲，
对，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如果看过中论，中观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他其实你看中论就会用非常平和的心来看所有发生的事情。好，那一般来讲啊，比如说像佛教故事里面有几个地方，比如说像罗活罗，对不对？听说他长得非常非常帅，他是佛陀的儿子嘛。然后有一个叫摩诃迦女，想要去拐他，因为他实在太漂亮了，他很爱他。然后他用药物把他引到家里面，要跟他成亲。那现代的以现代观点的话，一个女生要用药物把男生引到家里成亲，就已经没有办法被社会接受，对不对？可是他呢，他在古代2000多年前、2600年前，他就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当他被揭穿以后，他真的放下自我了，他立刻证悟成佛。他有没有做错？有吧。但是他有没有成佛？有啊。你知道这是佛教故事，你去翻一下。好，所以你看他完全就 OK 了，我不再责怪自己了，因为那个简直太难堪了。你在《红楼梦》的话，就一定是自杀的嘛，就那个好几个，就是跟他的表哥不是怎样啊，后来他的箱子被翻出来，那叫什么？
思琪。
思琪，对啊，那或者是好几个人，他就根本就自杀了嘛。那所以一个人只要他不责怪自己，他立地成佛。好，那另外就是像大涅槃经不是提到一个例子吗？一禅提人，也就是杀父杀母无恶不作那种人，那个够坏了，对不对？杀父杀母无恶不作哦，他放下来以后立地，放下什么？放下自我，不再责怪自己。
那那个屠刀，放下屠刀，
所以并没有真正所谓的叫做什么报应啊，什么轮回啊，什么没有那种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你真正重点是在你真的把自己对自己的责怪放下来了，一旦放下来了，那么你就回到心里了。
所以老师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对不对？
也可以
说
有
就是有，你说没有就是没有，越看你是怎么想，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
基督教的说法很简单，他说所有的法都刻在你的心板上，那你刻在心板上，你用什么法来责怪你自己？你用什么东西来责怪你自己？你在责怪自己什么？你在一直在逼迫自己什么？我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我的孩子会比较好；我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我的先生不会变这样；啊，我稍微注意一下，我的生意会变得正好。好，或者说我如果怎样，我会对那个东西对你有意义吗？
我小时候如果有好好读书，我现在就会更好。
对，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好好读书，你在这边讲赛斯吗？
这是请教老师赛斯。
对，所以简单的讲哈，就是说你去看中论哈，中论不是提到说业烦恼灰时入空息轮内，所以中论这本你如果真的研究佛教，它并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佛教，真的，
因为很多是被人为的解释扭曲的。
对，所以有一次不是有一个金刚藏菩萨《缘觉经》里面的哈，金刚藏菩萨问佛陀说：“你说我们是佛，那为什么说变成我什么时候无明的？为什么现在不觉得我是佛？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无明，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无明？我怎么会变无明？”好，那佛陀跟他解释很简单，他说：“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原来是你的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你一直想着我自己应该怎样，自己不应该怎样，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所以那个念头永远不断。”但如果说你今天能够真的回到一个状态，就是你了解人他就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人格，你今天就是来体验你作为那个人格的状态，砰，所有东西就解了，因为你看透了，你看透了那个无法这么难搞的老公原来是某些我的心态，我那个要求标准那个心态其实它是有关的，你就把这个东西放下来之后，它所有的景物都是幻象，
就是了解了，
了解了
就一切都解了。
赛斯勒克士的一个说法很简单，当我是伤心的时候，我是那个伤心的本体，可是我因为一伤心我就立刻希望我自己快乐， 那所以我一直想要推开跟躲开我那个原来的实相，所以首先我痛苦，第二我根本躲不掉那个实相。但是如果我是那伤心本身，就好像我身体不好，那我就立刻回到我身体不好。好，但是你看一个身体不好会引起什么状态？你看声音哑了，那个胃怎么会跟身体跟声音会有关呢？怎么会跟背有关呢？但是它一次在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在调整你的状态，也就是其实你的身体状况它就是个创造性的，你面临的问题它就是个创造性，它就是个丰富性。你今天碰到那个不是很好的人，他给你的就是一个创造性，因为他一相对你就发现，哎，我是怎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对，好，按照《易经》的说法哈，你说两极是不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相对？两极才能产生四象啊。你如果没有对比的话，你怎么去产生差异化？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如果你把所有的外面的环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时候，然后你回到你自己是那个思维的本身的话，然后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多次元的观念，然后知道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的话，其实你的人生的问题解了大半了。因为连你的天赋你为什么不长成另外一种人？你知道我意思吗？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到迪士尼乐园，你会一直玩 Small World 吗？不会嘛，你会玩别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身为一种人去体验那种生活，就是表示什么？表示那个生活是你没有体验过而你想体验的，也就是十二因缘法的无明缘行行缘事嘛。那无明就是未知啊，那未知是什么？未知是永远是创造性的。那我们对已知的东西我们觉得有把握，因为我知道这样生活，我知道这样做生意，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样才是安全的。可是真正的创造性却是在未知。
老师，到底无明缘行行缘事是这样推还是这样推？
都一样嘛，
两个都可以，
因为它就是我们说的，你看个人实相，个人实相讲完之后立刻讲未知实相，他告诉你其实我讲到那个人实相，所谓信念创造实相，不好意思，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未知。像死亡是未知，对吗？有人知道死亡是什么吗？没有，因为你就经过它。但是你害怕是害怕什么？是害怕死亡那个字，是死亡你感觉到那个意义，而不是你真的害怕死亡。因为你都还没体验到，你怎么害怕？你怎么对一个未知的事情，你怎么会有可能害怕？对吗？
是害怕自己预设的那种假象。
你害怕说，我看到我阿公死的时候是很痛，是怎样，然后他死了我就看不到他，然后他说你是害怕那个东西，并不是你害怕你的生命凌晨、啊、好，那我们继续好、跑到哪里去？
老师慢慢找，我就觉得再讲一遍那个有一段话，我觉得好妙哦，而且好可爱。他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经典的范本，然而每个人也都是个很妙的怪人。我看见每个人都是可爱的怪胎，不只由于我们有自己的内在范本，也因为我们有偏离他们的自由，而这一切都使得那范本在我们的时间里活着，并且具有创造力。老师他已经讲过这一段，我觉得好 好有趣。
那你去看，那因此，所以你投胎到人世间的时候，你真的不会知道你是从何而来，因何而去，你不会知道。为什么？因为知道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有创造性，所以你才会偏离。那要偏离，所以整个创造性就出来。偏离不就创造吗？偏离就是创造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把884节结束了。好，那我们来回到885节这样子。好，那885节一开始提到一些拉拉扎的这个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哈，比如说什么有四节四人客他们删掉了，然后真的在写他的真的神也写了一些诗，那些诗是谈转世的，然后他计划说在下次如果谈到转世这个题目的时候，他想把它提出来。那十月七号那一天，真看到苏瓦坚斯 拿一本舒尔先生写的《以赛亚对话》过来，然后他写一般ESP 班的一些稿子，那个工作比真想象多很多，然后他希望舒希望真帮他写个序吧，好，然后真就在第二天帮他打草稿，然后那一天晚上，他们以为从纽约来的一个心理学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会面，然后我们的访客录下了赛斯辞藻很丰富的一部分，然后这是讲这拉里拉扎的事情，然后就大家看一下就好，然后呢。真有写了一篇诗，很有意思的诗。他是在实业，一个实业大的一对猫的兄妹哈，叫比利跟妮子嘛哈。他说，只是比利跟妮子都还不是猫的时候，只是想做小猫的一点云跟天，也还没有知道，没有人知道猫到底是什么。但是因为上帝还没有创造猫，所以如果不是为了比利跟猫子，也许猫根本就不会存在。那用这个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就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是无名言行行言事嘛，你就是因为从来没有知道你的生命要怎么样去创造，但是想要有那种感情的时候，所以你被创造出来嘛。就好像我刚刚提到，你不会永远在迪士尼乐园只有玩一个游戏，你会想玩别的。所以你今天所成为的那个人是你从来没有成为的，那你没有成为的那种人你早就已经做过了，所以并没有遗憾。那这个是在赛斯的一个书籍里面他也提到，比如说你今世为男人是因为你女人的生产过太多了，你今天为女人你也不要觉得怎样，因为男人的生活你根本不想过了，你可能很多经验了。那一样的，假如说不是因为想要去当一个猫的话，就根本没有咪子跟这个比利的话，根本猫也不会出现。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令人回想到他第二本书《超人七号》跟他的还有那个小王子艾米尔之旅了。我想大家应该看过那本小说。在最后一刻，我很惊讶的问，赛斯要不要上课？然后他以为他有一些对一般性的不满，所以他不想上课。而一开始他谈到今天容许他的一些创造的自由，虽然他有意识的焦点，这里头他有谈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他本来是应该要写真的神，可是呢，他去写一些诗了。那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我刚提到那种罪恶感，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去写诗，他应该去写正经的他想出版的书，叫做真的神。好，所以你去看，我们常常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对。好，但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的创造性它基于一种游戏性的冒出啦。那所以游戏性的冒出的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压力，没有动机，没有热情，没有目的的热情啦。它就是一种热情，它没有任何的目的，
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出自于欢喜而非出自于责任感。
对，它并不是出自于责任感啊。那一样的情况，那你有需要为你自己负什么责任吗？基本上也没有。因为它不是内在的主观经验。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要有责任感，要有责任感，如果没有责任感就是很大的错。可是赛斯完全颠覆了这种思想。
对，
所以我们从小被制约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被它绑住的。如果你愿意被它绑住，那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觉得痛苦的，如果我们觉得痛苦的话，常常是可以解开的。
你放下就好。
放下
就好。对，我今天在舞台上突然间跌倒了，我突然讲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就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样的神圣哦，必须要坐在供桌上吃冷猪肉那一种。对啊，那就好了嘛。你今天在维护的是你的形象嘛，对吧？ 那形象是不存在，是你建构出来的吗？是不是？
那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好尴尬、哦、那
你们，我想你们女生真的敢像我们男生一样随便衣服一穿就出来吗？
我敢。每个人都是衣服一穿就出来
了、
啊、
没穿也不敢出来
啊。你可不可以笑不要没穿上衣就出来？
那就不行
了。开玩笑的、哦、对，这是开玩笑的。这是文化嘛，文化置业，你一定要稍微梳洗一下，化妆一下嘛，然后挑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嘛，对啊。那偶尔啦，我的这是很好，这因为这就是你希望表现的部分。但是偶尔如果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哈，如果今天有地震的话哈，那就没关系啦，赶快跑出来比较重要，对啊。
晴雯就是因为没打扮才被王夫人嫌。
问题是她天生就漂亮嘛，她说漂亮又不是我的错。好，这样。一开始就上禅师课了哈。他说呢，鲁伯忘了担心，因为他不是在工作，然后他自然的游戏的创造力就冒泡泡的升到表面上来，所以今天他写的诗，不过诗并不适合他目前对工作的看法，他觉得他应该 要写真的神、哦、那精彩的创造力几乎是不算的。原来你有精彩的创造力，但是你觉得不算、哦、所以我们你看连鲁伯这么样的一个修行者、哦，他都会为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责罚自己，对吧？在责怪自己。所以其实赛斯思想它并不是很难懂的东西，可是却是一个跟你现在的一个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吗？你一直在怪自己，我应该要怎样，我不应该怎样，那 我的太太应该怎样，我的孩子应该怎样，我的朋友应该怎样，但是或者是我应该怎样。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不用这种方式，你完全以创造性的观点在看的时候，那它又是怎么样？
就是觉得赛斯思想帮助我们松绑，从小到大很多制约让我们痛苦的观念可以松开。
对对对，嗯。所以他说，以某种方式来说，哈，宇宙以今晚鲁伯的故事开始，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宇宙的开始是鲁伯今天的故事开始，也就是以创造的欲望出自欢喜而为责任感，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字样，不是你有什么责任感，而是出自于欢喜。为什么你不需要责任感呢？因为它是内在动力嘛，因为它是内在的一个主观的看法，然后再对外在的表达嘛。好，那你知道吗，当我发现我不需要太强烈的责任感，而完全住在一个内在的一个心理上的时候，你基本上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事。因为我们不是刚提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型吗？一个最理想最棒的一个模型吗、啊、所以我们目前书里面很多概念、啊、它会使科学家看得非常的怀疑、啊、然后在其中有些人 会理解我说的话，但是对你们而言它是很尴尬的。为什么呢？因为最深的真理是没有办法被证实跟证明的。教育家会说，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的话，但是话又说了，你又要他变成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然后又要他完完全全听你的话，那他到底要怎样？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趣，他说科学惯于问十分明确的问题，而如鲁伯近来写的在真的神里面的话说，科学通常有明确的答案，纵使那些答案是错的、
yeah.
所以其实很多人很崇拜科学，
对，
所以任何不转弯的僵化的东西都是有可能带给我们痛苦的东西，
对对。所以他说，不过错的答案能够彼此切合而展示 一个美妙美完美的画面，而其自身也是一个很棒的结果。你看哦，连错都会错得很好啊，所以你没有关系嘛，就是像 GPS 一样，它会永远把你拉到一个你要去的目标了，而且它本来就有次序嘛。因为任何不适合这个结构的答案会被丢掉，而且永远不再出现。所以以某种方式来讲，我们在处理科学丢掉的东西，那么我们最后展现出来的画面必然不适合已确定的科学。像科学来讲的话，身体就应该怎样嘛？好，那你应该怎么样保养？
就像 Anita Morjani 的那个经验，科学就无法解释。
对，他没有办法解释。
所有的医生都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事实上就发生了。
香港的警官，资深警官，那个庄卓辉，对不对？他的脚根本没有任何神经相连，也就是血液没有流通，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可以行走，就很正常。然后他可以去参加，这个世界的那个比赛，然后还得到冠军，对吧？
这两个 case 都是有医学证明可以查的，都是确实存在的事情，并不是编造出来的故事。
这都是医院里面的资料嘛？医院看了傻眼，这怎么有可能？对啊。哪有可能一个末期癌症，然后连全身的疤痕这么大的一个伤痕哈、哦，本来是要叫美容师来帮他敷一些药，帮他皮肤复原，怎么美容师来了，他自己都复原了，然后
不需要再
四天后全身找不到一个癌细胞，怎么会这么快？他怎么会这样？所以呢，他说好啊，但是那些性质的一个客观证据会被认为是证明事实的一个优先条件。那么，如你们所知的，科学同样不能证明他对宇宙的看法、起源的看法，它只是一个假设。我们一般的假设就是大爆炸论嘛，啊，那如果是宗教的话，会说是神创论，是神创的嘛，啊，那。一般来讲，我们也会说，哦，这个世界，像人类进化就是所谓的叫做什么，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嘛，哈，可是事实上，你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论点下，你根本找不到那个中介值，你可能关了一万只猴子，关它一千年，你看它有没有哪只猴子变成人的，没有啊，它有没有中间的变化物嘛，它没有，它就在一刻之间就直接转了。
所以宇宙就是从意识创造出来的，
对，念头，
对，念头。
那根据这一本书的说法，他现在梦的世界，在思维的世界先建构，因为我们在梦中有很多思维，对不对？在那个部分先是旅合手，旅合手完整的时候，它一次出来，鸡跟蛋是同时出来的，男人跟女人是同时出来的。好，那一开始的时候一出来的也不是马上变成实际上的人。他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做梦，在睡觉，那只有很短的时间，他会有一些物质上的活动。所以为什么早期的人类都活到一千岁？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在活动，他都在冬眠状态。这是这本书所说的，我觉得这个蛮合理的。所以你去看圣经，不是说啊什么人活八百岁，什么人啊怎么到后来变成九十岁，要到越来越短这样子，那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其实没有，因为他所需要的这种调整大部分都是睡眠状态，但是睡眠状态它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结构或者实验性，它是比较轻松而且比较有弹性的。好，你就杀了一个人，反正就杀了嘛，反正立刻就也没有看到血嘛，马上就又变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肢体上的变化它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很严重的部分，可是到了一切都确定以后，它一次就出来。所以你去看到所有的生物它都非常紧密的一个平衡嘛，有蚂蚁就有食蚁兽，那个食蚁兽它就有那个胃可以去吃它，而且就是能够刚好把它吃得干干净净，消化得非常好。而且食蚁兽在吃蚂蚁的时候，它绝对不会把它吃完，它怎么样你逼它，它都没有办法把那个蚂蚁吃完，因为它必须要留那个种再继续再让它繁殖，它天生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吃完这样子。所以那个都是很有趣的事情啊！你去看那个鸟，有的鸟漂亮的不行， 谁去画那个鸟？到底是谁去画那个鸟？你去看花那么漂亮，漂亮到你简直就用那种艺术的眼光都没有办法去做到，对不对？然后每个花瓣都有对称性，哦，有那种艺术的观点。请问谁做的？
那基督徒就说是上帝创造的。
没错啊，那你要看上帝，我们的定义什么是上帝啊？
上帝是谁创造？
对啊，
是谁创造的？
对啊，就是其实
没完没了。
对，所以如果在谈这个部分的话，哈，所以我说，所有你在学赛时，一定必须要先学三个两难知己，因为三个两难知己，他对整个宇宙的观点，他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合理的解释，好，包括鸡生蛋、低音这些东西，或者是谁创造上帝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包括后面的整个状态，好，比如说行动带来更多行动。或是其实自我根本就不存在，这些某些观点你真的是必须要好好参考，因为你如果连第一它的一个基本定义都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念赛斯书是很累的，因为你搞不清楚它真正要讲的是什么。
老师，那个娃娃刚出生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它是回到它的另外一个自我，
它的转型期，
没有，它在建构它的未来人生梦，在那个应该讲，临界信息大概是在510节，啊，或者你要的话，我把那个章节抠给你。他对孩子刚出生的部分，他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为了兴趣。
好，好，
我很好奇。
你很好奇是吧？
还有一种说法很有趣，说小孩在3-4岁之前，他们都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对，没错，没错。不一定到3-4岁，好不好？他在娘胎里面，他就什么都清楚了。
就说好像3-4岁以后意识开了，就我们所谓的意识开了，他反而我们大家都看不到了，多半的人都看不到了。
不是，因为他不能看啦，啊，你看得到的话，
不能看了。
对，
对
不，你就没有办法偏离啊，
就没办法专心在我们这个物质实相过生活了。
对，你等一下哈，我。
没关系，我可以回去再看。
对。
老师，可我一直听你讲三个两难自己，因为人渣大哥也没听过，你听过吗？
没有，
对，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我一直常常听老师讲，可是我也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
老师，我可不可以试试看讲三个两难自己？
你讲，
举证我错在哪里？
那个自己是哪两难？
叫什么？
三个两难的局面。老师，今天如果有第一次上网听老师讲课的同学朋友们哦。老师的淤的音都是念一的音，所以您了解了这一点就已经解开了一大半的谜团了。什么叫无名原形形原式？那老师是无名原形形原式，听到死都听不懂，后来去上网去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那我们讲三个两难之局，是三个两难的局面，所谓的 dilemma。哦，两难，这样也好像也可以，那样好像也可以。好，那第一个三个两难之局呢，指的是我们的自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想要平安，想要安全。然后我们什么最安全？至少相对的来讲，躲在家里最安全，对不对？就不行动最安全，我睡觉最安全，因为我没有去外面开车，没有去坐飞机，我就很安全。但是呢？三个两难之局的第一个两难之局就是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想要安全，安全就必须要稳定才能安全，但是我们的内我把我们推出来就是要我们活动的，要不然我们就留在那个灵魂永生的境界里就好了，我们干嘛来呢？所以第一个两难之局就是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内我不断的要推我们出来行动，对吧？这第一个两难之局
你还必须要解释在前面一点，不过没关系，你先讲好了。
我懂，因为老师我一直很想搞清楚三个两难之局，后来我就请教了别人，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不是用那个很学问的有学问的方式，可我就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啊。那第二个两难之局呢，就是就比方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很多人希望我们的孩子听我们的话。可是我们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要独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我们的所谓的掌控之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就是我现在好像 我知道，对
不
对？
不是讲的三个两个字，不过你没刚才你先讲好了。
就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要独立的。然后我知道第三个就是说意识就是要开展的，我们没有办法把意识局限住，所以我还是不懂。那老师我已经听了，我想老师以前讲过一集叫三个两难之举，我想我听了超过十遍，可是我还是不懂。
不是不懂，是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我是不懂，我真的是不懂，我真的是不懂。所以老师可不可以把，可老师可不可以用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讲三个两难之举？
那个我先讲临界信息第503节到504节哈。那他有一些有关你胎儿出生的那个部分的哈，所以你504节你去看一下。那我现在谈，你是要谈三个两难之，因为已经谈过很多次了。
春英老师跟简玉女跟星星，你们都懂三个两难之举，可是我就是一直都不是很懂。Kitty 好像说 Kitty 也懂，Kitty 可不可以讲一讲？所以老师，因为老师讲的方式是很有学问的方式，我们真的是听不懂。
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什么有学问不学问，这是在临界信息里面的原文资料嘛。那你要去看原文资料，那
临界的讯息第几节？
在多次元人格第十章。
第十章。
他你必须要从他的原文去看嘛。那你这样解释就比较是已经把它，对啊。
所以老师觉得反而讲错了。
没有，不是说讲错，而是说一开始是一切万有，那他跟他自己是分开，就有点像无极嘛。那无极的话，比如说我是根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很多想法，开始出现很多想法。那些想法呢，一直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多想法的话，你想把它实现，那你没有办法实现它，所以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痛苦到一个时候，你就想把它变出来。有一天突然间把它表达出来了，那表达出来，它有第一个难题是什么？第一个难题就是我要表达出来。可是呢，我又要维持稳定，但是维持稳定是不可能，因为表达，你看哦，当我有一个行动，我这个行动一出现，我原来的本体就开始改变了。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本来是个是个普通人，那我现在开始在卖期货，就这样讲好了。那卖了一段期货，哎，人家会这样说啊，你是卖期货的人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人，对不对？那比如说看到你说你是房地产的，他把那个身份感会挂在他的行动上，好，所以那本体是我希望说我去体验一个东西，可是问题是你根本无法一个东西让你去体验，你必须要造成两个，你没有两个你没有办法体验，对不对？没有办法，没有两仪的话，你根本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创造性出不来，想法无法被这样讲，我有个想法，那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的东西才把那个想法印出来嘛。其实如果说全世界都是女人的话，那么什么叫男人不知道嘛？那可是有男人的话，就开始会把那女人拖出来嘛。那如果一种人，那没有叫做女人的啊，对不对？那是因为有男人，所以有女人啊，有女人，所以有男人嘛，这是必是相对的嘛。好，
老师，我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对不对啊？就是人生好比就是在做钢丝一样，啊、哦。你不可能稳定下来，你一稳定下来马上跌倒，只有偏左偏右，所以他拿一根棒子一面走一面要偏左偏右，这样在调整，
是啊，
因为你一稳定绝对是掉下来，人生一直像在这样，所以一直要动，不可目标是中庸、哦、但是你不可能中庸，一中庸马上镜子就掉下来，
对，你不断要产生新的问题，那因为产生新的问题，你才能够去对应那个问题，所以本体才会存在。如果你没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好、哦，换言之，就如果你今天
本体是自然存在的、啊，只是我们不可能不行动。
如果
本体对我们要行动，
你今天没有呼吸了，没有想法了，那么人就死了。好、哦，没有。假如说我们是能量体嘛，那我们是动物嘛，或者是今天就算植物也好，如果植物的原子电子不绕行的话。植物就崩解了。好，水为什么是水？因为 H2O， 两个 H 一个 O 拼命的绕在一起，它才是水嘛。那假如说这个 H2 不动作 ，O 不动作，它就崩解了嘛，
它就不是水了，
它就不是水了，对吗？那一样的情况，人我因为不断有思考，不断有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我的人生是有创造性，所以我是我创造我的人生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问题在解决，没有很多的思考在继续进行，没有一个体验再去体验的话，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那要构成本体，你必须要有行动。那有行动，你看我必须要继续行动，所以会产生不断的次元。本体它一开始是提到本体是一个次元，可是这个次元必须要透过行动。那行动之后的行动，比如说我如果有新的行动，那行动后面再有一个行动的话，本体才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我做一件衣服，我不能叫裁缝师嘛，可是我不断有行动的时候，不是做一件哦，我做很多件的。你要说、啊、这个是裁缝师啊，你今天是 locksmith好叫 Mr. Smith， 对不对？问题是我因为一直在做开锁的东西，所以我变成 Smith， 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只做一次，那不构成行动。所以本体是个次元，而行动会是一个行动中的行动。什么叫行动中的行动？就是你不断的行动去支援那个本体。那如果行动不存在，本体就不存在。对，行动后的对应嘛，再生的行动。所以在行动本身在开展出行动，经由这个行动跟它自身的一个 互相的交织，所以经由这个 reaction 在行动，一个本体便产生的。所以 reaction 的反应跟反作用回馈出来的话，才能够构成一个本体，这是第一个嘛。好，那第二个就是说行动的能量，行动在它自身之上产生，才会构成本体。但是他说这里说本体是由行动形成的，所以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人民，这个国家不能叫美国，对吗？啊，因为没有人民嘛。那一样的，如果上帝他没有子民，那他能够叫上帝吗？那连他自己都不存在嘛。啊，所以本体是由行动形成的，而行动跟本体并不能分开，所以本体就及行动对他的影响，没有本体行动便没有意义。那因为没有行动就没有行动可以睡醒的东西，所以其本质它的本身跟它本身的行动必须创造本体，而这适合最简单跟最复杂的行动。我如果开一家公司从来不做生意，那家公司叫空壳公司啊，它不存在啊。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谈难题哈。在活动想完全具体化的欲望跟冲动和它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做，就产生第一个难题。
再讲，再
捋一次。哦，我完全想要去表达一个观念，可是我永远没有办法表达，为什么？因为我表达后一定有新的表达。
像
秘密。你今天做了写了 一首诗或做了一个文章，对不对？你明天一看，你有没有新的想法？你会觉得那个不好，对不对？你想改它吗？所以你不断在改它。那问题是说，当想要完全表达的欲望跟冲力跟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之间，因为你只要在看它，就一定要行动，一定带来更多行动。坦白说这句话、哦、那天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说方法先确、目标先确定、哦、因为目标没有办法确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我不是说不可以不定目标，而是说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定。因为比如说我这样讲，我想当工程师，我是有一个这个想法，可是我内在的流量到底是不是会让我变成工程师？那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个次序在嘛。好，那我想要去做，跟我没有办法完全接。就算我今天当了工程师，我可能会另外变成老板，我可能就不当工程师了。好，所以
达成的目标。会有新目标没有错，但是达成的目标，这个目标原来还是一个目标啊，
不对，
还是可以先确定这个目标。
不对，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要产生一个情况，就是我要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比我现在更好。就单单这个想法，你就发现到说你内心变成一种匮乏状态。所以我是定一个目标是没有错，你可以想没有错，可是你其实是行动会不断带来新的行动。
那比方说我以纽约去做一个目标，今天我要去纽约，我不管坐船去、坐车去、坐飞机去，我都可以到达纽约。那就目标先确定，方法自然来。那轻松不费力，但要有耐心，这不是可以讲得通吗？
不是说不能讲得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跟你讲说，如果你按照基本赛事理论的话，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说，我现在要去喝茶，我去拿茶。对，但是你所说的目标常常不是只是那个目标，你常常是想达到某个愿望的。可是如果愿望跟你的内在行动，刚刚我们提到说 是人的任何自我既然不存在的话，那么人的内我它其实是由它我们的任何行动是由内我所产生出来的。那这个你在现在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个你所要的东西是不是跟内在是符合的？有一种人是可以的，就是他完全没有那种动机跟目的。那如果没有动机跟目的的话，他有任何想法他就会实现，因为他没有动机跟目的。刚刚不是提到吗？是一种没有动机跟目的的热情。好，那可是问题是你要没有动机跟目的的热情，你怎么会去设一个目的呢？
可是老师，我觉得在
就变第四难了。
我不是说你不要设目标，而是告诉你说，如果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时候，那么你的内在本来就有一个次序在，有一个目标在的，你要定什么目标？
可是我也可以定目标啊。
你可以定目标，那这个目标就产生差异化。
其实我觉得就像中华队大败日本队跟中华队大胜日本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今天是无名原型行原事，或者是行原无名，老师说正着推反着推都可以的话，那就是说今天我可以说我要，也可以说我不要，可是这个意思也可以是一样的。
对，但是你要看这个当中有多少自我的控制在里头。
那我们可以说没有自我，我们也可以说人全部都是自我，我放不下我的自我，因为我就是我呀。
你可以，我想临时上去讨论没有意义啦，你必须要真的回到实际上的情况。你说大胜或大败，你还是讲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人是对的嘛，有一个人是胜的嘛。那一样的情况，当我觉得说我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你这个目标如果它来自于一种内心的一种冲动跟感觉的话，那当然你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那但是这个目标却不是说你用接着说我用意志力，我用怎么样，我用自我来去达成它，并不是的，因为它有内在秩序。我们继续看第三个两难自己就知道哈，自我根本就不存在。那自我不存在的话，你自我所定的目标只能够给内在参考，你给他参考没有错，他像 GPS， 你现在走到外面去了，他把你调回来，他还是参考这个路线，然后他还是往那边走。可是你发现他说你怎么走到最后还是走到他内在的那个目标去，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如果一个念头它是由内在所产生的，那么内在的念头当然比你现在的任何念头要强嘛。那现在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所看到的目标完完全全是以自我控制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先确定，这本身是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方法自然来，方法自然来，它方法的来源是由我们说内在所产生出来的，没有错。可是但要有耐心，一旦有耐心的话，你就在控制它，你当你要说我要耐心的时候哈，你有很多的自我控制在里头。
可是老师，我说如果我放松也是有耐心啊，控制也是有耐心，放松也是有耐心啊。
我讲人工的放松哈，跟你自然的放松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今天说，哎呀，我今天我要放松，你有真的放松吗？没有，有的人就是真的放松啊，我根本不需要放松啊。我不需要放松我就放松，还是说我觉得我告诉我现在要放松，我等一下上去我一定要放松，
那需要放松才是真的放松。
所以但要有耐心，那个要有就出了毛病了啦。你告诉我要有耐心，我要有耐心，那其实你就是没有耐心才需要有耐心啊。你若有耐心，你干嘛要有耐心？
所以说我们都着了文字相了。
对，哦，因为说但要有耐心，你是请教说，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一定要怎样，我一定要。那个部分的话，其实你真正告诉自己的是说，我是没有的，我是没有的。
刚开始着一点相没关系啦，那借相明理，到一种程度就像老师一样，那个相自然就没有了。
是，可以说是一个过渡，可以说是一个媒介。
刚开始还是要借
相明理。不是，因为我们在用一个励志的方式，希望用一种自我的方式达到一个目标，当然这是很好，但是这个是一个初步阶段啊。我不说它不好，我也不说它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对不对？是没有错，我很想来美国，好，那我以为到美国一切都很顺，结果一来发现说不止这样，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如果拿到绿卡，我如果有一个房子，我就很高兴了。拿到绿卡跟房子，立刻就发现到不是，我还要新的东西。因为你在任何一刻当立场不一样，当你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的视野不同，你的资源不同，你的能量不同，你的看法不同，你的一切的状态会跟着你现在所走的一个状态会变成不同嘛。
可是我们是不是从一个一个的阶段性目标一阶一阶的往上走的呢？ 往前走的呢？
是，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是内在的还是外在？比如说你用自我去控制说我要让一个受精卵变成一个人啊，这个时候吃下去的食物我应该怎样？你有可能吗？
真的做不到
的，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吃下去的东西，我消化以后我要某些变成荷尔蒙，我某些变成类固醇什么东西，你有办法做到吗？
如果今天要包水饺，我去包我就有水饺吃了。
是啊，你可以包水饺，可以包水饺吃。
所以是有些事可以，有些事不行。
哦，不是说有些事可以，有些不行，而是说你去看有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并不涉及任何一个长期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那你说我要去拿一杯水，你怎么不能拿一杯水？可以吗？那你说用这个来当作说我们说的所谓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目标，常常是一个很大型的，比如说我要成为什么样一个人，那个才你叫做是目标嘛。那如果说我今天想去小个便，那就去小就好了啊。你干嘛说我要先定个目标要去小便？有这样的人吗？
不需要这么麻烦。
对啊，我去拿一杯水，我去看个电影，我包个水饺，你说这叫目标？那我唬你了吗？那我就投降了，对吗？
是。
你说目标先确定那个目标哈，常常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你需要变成什么吗？对啊。
是不是这个目标里面其实有一个功利主义的制约在里面的？
不是，第一个两难自己就告诉你说，当你能量就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
可是也可以说能量能够完成他自己，也可以这样说也通啊，不是吗？
你要通你就去通嘛。就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赛斯思想嘛。赛斯思想第一个是什么？你刚不是换到了吗？好，能量他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因为他当他变成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怎么样说目标？哦。活力想完成具体化的欲望跟冲力，以他无法完全这样做变成一个难题，本来就是个难题啊。因为当你到那个时候哈，那个目标早不是你的目标嘛，对啊。小的时候写我的志愿，啊，你真的往那个地方走，没有错，我当想当会计师。可是当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有内在流量嘛，而且有很多你的天赋的表达。没有错了，可能，有那个你有这个愿望，可是到那个时候，你还能愿望一直在变吗？各位，你
是不是跟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生命目标，不知道自己的天命是什么的话，就回到童年去，把童年自己喜欢的事情找出来，哎，就会找到生命的天命了，不是这样说吗？我以为这是赛斯说的。
可以借着这个方式来看看。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它一定有内在动力在嘛。而且我们现在在谈三个两难之己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说行动的能量跟它本身这个是完全无法表达的，变成第一个难题。哦，这是第一个难题，就是想活力想完全具体化的欲望，也就先定个目标，对不对？跟集冲力，以及它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做。为什么没办法这样做？因为你一做它就变了。对，你一做他就变了。你说跟这个人结婚会觉得幸福快乐，一旦结婚就发现还是老茶杯一个，是不是？怎么那感觉不见的呀？
什么老茶杯？鲁汉子。
哦，茶盏哦。
男人与女人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又一难。
对，这是第一个难题的啊，就是活力想完全具体化的欲望，你想具体完全化不是个目标吗？跟冲力，以及他没办法完全这样的一个难题。好，说再说一次，行动并不是对某物作用的外力，反之行动是由宇宙内在活力，好，也就是他内在的活力想完全具体化的冲突，以及他没办法完全这样做的第一个难题。所以 dilemma 第一个难题是什么？目标没有办法确定，因为一旦目标开始行动的时候，他目标就开始变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完成嘛，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嘛。这是一个最初赛斯在定义的一个内容，但是你如果不去了解它，那你只能当做所有事情就是励志。那励志有没有用？有用啊，哦！你先目标签订 ，OK， 都很觉得很棒很好，没有错，这很棒，但是你必须要了解，真正去了解它的话，哈，活力没有办法完跟它的欲望跟冲力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因为你表达它会变。好，我是根据赛斯定义在讲的啊， 那你说这个叫协理，我就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很基本的赛事定义。第一个难题就是你想表达某件事，你想设一个目标，可是当你设那个目标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现目标变了，对吗？
那第二个呢？
那我们继续看
吧。
所以第一个难题终于产生行动，对不对？我先有了目标，我开始产生行动， 对不对？而这个行动在它自身的作用上，我们看得到本体的形成。你行动开始，本体就存在。那本体假如说听不懂的话，就是身份感 ID 啦，哦，就是你那个 ID 感就出来嘛。哦，我开始做期货，那我就是期货专家嘛，哦，而这两组是不可分的，有行动就有本体嘛。好，哦，所以因此行动是所有的架构的一部分，行动以其自身。并其本质构成的本体，也因此其本质会像也会毁的本体，因为行动必然会改变，那改变就必然会威胁到本体。好，比如我现在做期货，那我变期货专家，然后因此我去搞慈善事业，那我一搞慈善事业，那到底我的这个期货专家这个名词就慢慢被那个
慈善专家
所取代的。好，因为它会毁了本体，我不但在继续活动，那方向开始变，然后本体就毁了嘛。因为行动构成本体，那不行动产生更多行动，本体不就毁了吗？所以因此本体不断在毁，因为不断有新的行动。好，那这是第一个难题。那可是问题是你本体不需要毁嘛，对不对？所以第二个难题是本体不断的求稳定，而稳定是不可能的，所以行动有本体，不过呢本体是依赖稳定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一部分，这是第二个难题。对，我不断要求稳定，可是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必须要行动，我如果没有行动，本体就会不存在。所以为什么太极变两仪，两仪变四象，四象变八卦，一直要演化下去？为什么会有森罗万象？因为为什么会有多次元这个世界？因为它不断必须要新的东西来建构本体，如果没有物质世界可能第三次也就会崩溃嘛，那没有第三次也第二次也会崩溃嘛，yeah。 所以本体有它的特性，它将不断的寻求稳定，而稳定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难题。好，那第三个难题是什么呢？意识以存在是缺乏平衡而变成可能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差异化。今天如果没有差异化就没有意识，也就是你如果没有差异化就没有创造性，就没有意识，对不对？啊，所以他说这里哈，本体在经常维持稳定的时候哈，行动天生就会求变的这个冲击之间有产生进退两难之极，然后结果会造成那个不平衡，那不平衡会产生精致的创造产品。我开始有不平衡，那不平衡，比如说我不想死，啊。那不想死跟你必须要永远活下去，这产生一种不平衡，但是你一定会死，所以这个产生一个不平衡，对不对？那不平衡的话就会产生精致的产品。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坐在马桶上就觉得好臭，那当我觉得好臭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新的创造性的东西出来，就是哦，我有一个抽风机，好，那可能抽风机是在上面，那我觉得说哎，不行，我的抽风机在马桶里面，因为这样的话直接把臭气直接抽掉了，好，那所以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马桶抽风机，它不是在上面，是在下面的，啊，比如说这样，那就是一个精致的产品就会出现了嘛，啊，所以一旦不稳定，然后就会产生你想去改善它，一想改善它，就会产生精致的产品，那因此这产生一个东西就是对自己的意识，本来是一切万有，对不对？可是现在变成因为我想改善它，所以我觉得不好，所以才你觉得不好，是不是要有自己的意识？我不好嘛，所以变成一个自我意识，自己的意识在。但是自己的意识并不是自我意识哦，它并不是自我意识，它只是对开始有意识了。因为我有我感，所以产生一个差异性，还有一个差异性，我产生一个对自己有一个意识。哦，原来我是我的，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好。所以因为意识跟存在，并不是由一个微妙的平衡，确实由一个缺乏平衡所造成的。意识是缺乏平衡所造成的，我因为失掉了某个东西，所以我说我生病的或我怎样，所以我想要去改善它，所以我会产生一个对自己的意识，而它如此的丰富的创造性，如果一旦维持一旦平衡被维持住，就不会有实现。所以每个人都在苦里面嘛，苦集灭道，对不对？ 所以我因为有一个不稳定产生自我意识，那自我意识想要去改变，所以我有意识，那有意识才能有自己的感觉，有自己的感觉才能够创造。而每个我们有 一连串的创造性的紧张，因为我们一直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所以本体又必须要求稳定，而行动必须要求变化，而本体无变化就没有办法存在，而行动的后果会造成本体，所以本体 从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因为你从自己的这一刻到下一刻，意识跟无意识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因此每一个行动都是一个结束，啊，如同讨论的，然后本体会停止存在，那因为意识就没有办法再有本体。这个后面很长，我讲最后一个好了哈。自我意识是从第三个两难知己而来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那种差异化产生自我，相当容易的看到第二点是如何与第一点产生的，而第二点造成不断的对自己的意识，这并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对自己的意识。那自我意识是对自己的意识，试图把它跟行动分开，但是这是不可能，就是第三个两难知己。我好像是觉得，我不是那个行动，我是那个控制行动的人。那这样的话，但是那是不可能，因为你就是那个行动。很简单的讲，就是我如果是那个，我觉得很伤心，我就是那个伤心。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是自己，而伤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可以试图把那个伤心移掉。就自己跟行动是把它要分开，我是我，行动是行动。那我要把自己从行动中分开，那刚你讲的那种状态就是说，好，我目标先设定，对不对？那就是一个自我在设定一个目标嘛。那你试图把原来那个行动跟你的自我是分开的，这是第三个两难之己。好，第三个两难之己再重复一次哈，就是对自己的意识试图跟他的行动分开，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听无果。
老师，我从小长这么大，我觉得拉风老师在讲我三个两难之己的时候，是我最笨的时候，我怎么听我都听不懂，我不知道我卡在哪里了。
好，有内在行动，对不对？有内在次序，对不对？那因为内在次序在进行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去评估这个内在次序，对不对？那个内在次序在评估的人以为他是一个可以操纵的人。好，那这就是第三个两难之己，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意思是说，那内在行动在睡醒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不要一个东西去评估它？没有办法，一定要有个东西评估嘛。树从森林里面倒下来，但是没有一个耳朵去听，那树倒下来到底有没有声音？各位，树如果从森林里面倒下来，砰一声，那如果没有一个耳朵去听，树到底有没有声音？
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
有声音啊。
啊，有声音你没有听？
没有人听到啊，没有耳朵听到，没有任何生灵的耳朵听到啊。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一个内在行动在行动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感官去感觉这个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到底什么行动，或者是怎么在行，你根本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去评估它嘛。可是这个评估它跟那个行动是一致的，可是我现在是把它分开来，就是我是我，然后这是我做的。你看我外面很伟大，因为我外面很聪明，你看我外面长得很漂亮，你看我没有很有知识，那你是试图跟内在行动分开吗？这有听不懂吗？
这个听得懂。
好，那这是第三个两难之己啊。第一个两难之己说任何的表达，好，他没有办法完全表达，这是第一个嘛。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永远表达，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啊，这难道不懂吗？这懂嘛，对不对？那第二个两难之己是什么？啊？对，求稳定是不可能，因为一旦稳定就没有意识，就没有行动，它本体就会不存在。这很容易了解啊。
聪明的小孩都懂。
那你详细自己去看啊，因为我都只是很简单的去解释这个问题啦。真的有一天，如果真的有很多时间，我们不断举例子，你就知道了啦。
对，啊，我在想，可能 难，就是因为我听不懂三个两难之句，所以我永远要听三次听下去。所以老师的课我就很爱听，就是这样，永远听不懂。听懂了，就像小孩唱歌会唱了，他就不想唱了，对吗？就是你有一点想要懂，可是又不懂的时候最有兴趣嘛。
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哎，你们到底有多少人真的觉得你自己完全懂三个两难之句啊？不知道大家是客气还是？
我本来都以为是，
本来以为是什么？
两个拿着绳，哈哈哈哈哈！听到。
你看这个三个两难之句，它解释世界的来源、宇宙的来源，因为一开始是一切万有的一很多想法，他想的好痛苦，他想表达，所以他表达出来了。一旦表达出来，他会不断的继续表达，所以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继续表达。所以我们人的话，比如说刚提到，你死了以后，那死了以后一直存在，对不对？因为你只是放下来原来这个你是表达过的部分，你是回到内在。那你回到内在以后，你有更多的可以表达，就是我可以出生的好几个人。一开始五个人、六个人，然后这个六个人他在里面在表演任何东西，我全部都收到了。那你一层次一层次去看哈，那一切万有是不是所有的人的表达他都知道？所以那是不是行动带来更多行动？是不是不断有差异化？是不是那个严洁金所说的“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对不对？我有一个想法嘛。那我这个想法现在已经完成了，内在一个想法说我要当期货专家，那我变成期货专家嘛。可是有一天这期货专家到一个程度，我就没有需要表达，我结束了，对不对？好，那我然后我就回到内在，我想当个女生，我想当个厨师，我想当个什么，然后就好几个念头出去了，然后就变成那个人，而那个人他有很多经验，可是你在这边你就不必真的出去了，就有一点像什么，有点像你把种子种在树里面，对不对？然后开始戳出一个根出来，对不对？那个根一出来的话，刚才可能两三片叶子，可是当这个根叶茁壮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枝，所有的枝都有叶子，所有的叶子的产生的营养都在那个树干上。所以你看，一个枝干出来，产生很多 branch， 很多 branch 产生更多的小 branch， 很多 branch 在产生更多的 branch， 而 branch 里面都有它的树叶，而它的树叶一直在吸收阳光，在吸收所有的营养，然后都会回到那个根里面，那就是我说的一切万有。所以一个层次会变另外一个层次，会变另外一个层次，会变另外一个层次，因为你不断有新的层次会变。好了，我们来谈一下塞斯坦泰尔的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哈，它在《临界信息》第504节。对，好，
老师是第几章呢？
临界信息504节，来，我去看一下，或503节，或者，好，那他首先提到哈，他说胎儿有他自己的灵体。也就是说你谈轮回对不对？是没有错，有轮回。可是不是你去啊？为什么？因为你的太太跟现在新的太太不一样，你的父母也不一样，你的智商也不一样，你的想法信念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你啊，他不是，真的不是你哦。他有他自己的灵体，而的确那个灵体是你的念想所造成的哈。他有的确有他自己的灵体，现在这个灵体属于这个人啊，在此生成为的这个人格，也就是新的人格了。而不是前一个转世的灵体，有没有很清楚？我死了以后，我在投胎，那个投胎是有他自己的灵体，他是他自己的灵体，他是他自己的人格，而不是前面那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胎儿有很大的跟很大的能量相连，一旦他成为胎儿，他就跟一切万有的能量相连的。所以在物质生活中，从来没有别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能量跟这个有目的的被利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想法，他的任何念头都直接变成一切万有的念头，所以这样的引导，也就是因为忙碌的 复合了这个宇宙间的比例的能量，所以形成物质的最初的状态的突破，而那个人格忙碌的转成无限的资料，这个是在前三个月，怀孕的第三个月就工作大半完成的，所以前三个月哈、哦，你去看在后面哈、哦，他说一旦新的资料完成以后哈、哦，新的资料形成了胎儿的肉体的结构的时候，前身的自己就开始放手不管，然后他暂时进入了生育的状态，但他不是变成那个新的人。好，那你就看到说哈、哦，我有个念头，然后这个念头呢，着床到一个女人的这个子宫里面去。在前三个月我陪着他，然后让他这个时候跟所有的极大能量相连，所以他开始塑造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现在要当个登山者的话，那么你就是体格健壮，脚很棒，那如果是要去游泳的话，你可能就是穿比基尼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创造你原来的人格。可是三个月哦，只有三个月哦，你陪他帮他把他的肉体的结构完成了，然后他就离开放手不管，你去看超灵系啊，他就这样描述的，啊，所以前三个月你去投胎的那个人，你的确是跟他在一起，可是他是他，你是你，你是帮他把他的肉体先设好。第三，新资料形成胎儿的肉体结构的时候，前身的自己开始不管以后呢，一旦新的资料变成一个胎儿的肉体的结构的时候，他就进入一个短暂的生育的过程，但是他不是那个人，而他帮忙造成新人，然后他退出。新的单位必须自由自在，不被前面那个人所羁绊的，所以新的人格完成了，对不对？他没有被后面的那个你投胎的那个人所羁绊，啊，那新的人格有一个深深埋藏的前世的记忆，当然有嘛，因为是前面那个人给他的嘛，对不对？他先有一个前身的记忆，但是前身自己个人的这个意识必不放在这个新的本体上面，他的意识当中他有，但是他只是当作资料而已，啊，所以这个新的人格在他小小的心里面，啊，的确是会拜访整个本体的其他部分，他甚至会 被教导他还是他自己。好，你如果有十个前世，啊，有一千个转世的自己，这个新的胎儿会去拜访我今天我明天我现在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你早就都拜访过了，所以你写那个父母，写那个兄弟姐妹，写后来的那个太太跟先生，或者是你后面的所有的人生事件，哦，拍谁，哦，你在投胎的前三个月你已经都拜访过所有的经验，所有的一切的你已经先设定好了，而且前世的那个你转世经验的自己的已经他的记忆是深深的埋藏在你的记忆里面，是没有错，但是没有影响你，你自己有做自己的一个情况。然后第四，哦，胎儿在看物质世界是透过母亲的身体在看，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一开始是没有生命没有脑袋的，哦，胎儿看物质世界是透过细胞对光的反应，从而把母体内的这个细胞结构的潜能激发了，所以他完全可以看到你们在吵架，你们在做任何事情，包括你们如果在做那个爱做的事他都知道的，然后在吃什么，你看胎儿要吃什么你能够违背他吗？对不对？你害喜的时候从来不吃的东西就很喜欢吃，对不对？因为他透过细胞然后把那个母体的细胞的结构激发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母体，哦，很不像他原来的自己，因为他被胎儿激发了，所以很实在的说他透过他的身体，由他的身体帮助他看到东西，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已经建立了形状跟形式的概念，啊，所以不用说呢，眼皮也是这样构成的，啊，因为眼皮闭着，但是他可以看穿，他对光影对形状都有知觉，那虽然他必须要学习，可是他把可及的世界里面，啊，你们认为物体跟你们不了解的物体，啊，分开，可是他看得更多，因为你看不到东西他全部都看得到，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全部都知道了，啊，你们以为的物体，啊，跟你们不接受的物体你们分开，但是他看得比你们更多，而比他的母亲更多，因为他尚未了解你们的某个形式而排斥他。我们之所以排斥是因为我们的信念，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个，然后不喜欢那个人，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这些信念，他没有那个信念，他所以没有被限制嘛。信念会限制你看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他看的东西首先两个东西是会比 你父母亲看得更多。第一个就是说他没有信念，第二个呢，他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内在的东西，啊，所以胎儿比你聪明太多了，即便他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胎儿，啊，那第五号，胎儿必须学会我们物质实相接受的一个模式跟物体，然后他就开始要学，对不对？所以他为了要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可及的这个物质界里面你们接受为物体的，跟你们不接受为物体的分开，他看到别人跟就是这个已经讲过了哈。然后呢，他训练自己专注在物质世界里面。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学会父母对实相的看法，他接受他嘛，所以有很多家族病是因为家族共同的信念嘛哈。他开始训练自己只专注在你们所谓的物质实相上，虽然片面的知觉到你所不能接受的区域，他片面的知觉到，可是因为他必须要灌注在某个特定的实相，所以他的愿望才会被了解。他为了他的需要，所以他很快的把他看到的东西，或他知道你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必须要先忘掉。然后胎儿可以听得见声音，在母胎中所发生的同样的情况，他听得到物质实相的任何声音，也听得见你不接受以及你不可及的这个范围。当胎儿出生的时候，他听得见这些声音，但同时他们不回应，但同时他们不回应他的肉体需要，所以当他啼哭的时候，他们不会带来奶，所以他慢慢也就放弃了。所以胎儿在母体里面不哭，因为哭也没用。那有一段时间胎儿哈，同时觉察到很多的层面。那看起来好像不认清这个环境的情况，但是他早期会被这么多的资料会弄得迷糊，可是按照个人不同的情况，胎儿仍然会收到他过去所知的人的信息，啊，当然这会增加混乱了，啊，可是大半会忽略这些信息，同时专注的学在物质实相上，因为这是他们性命攸关的事。他可能有很多叫做灵视，或者是说他上一世的朋友告诉他的很多东西，可是他到后来他必须要慢慢放掉。所以你看哦，当那个台大校长李世成在做实验的时候，都必须要在14岁以前嘛，成功率很高很高，超过 50%， 就是不用眼睛可以透视，只要一个小时简单的静坐一下就可以做到了。那越小这个能力会越容易被开发。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们很多训练。
那这些两岁、三岁就会做很多那个特，好像天才所谓的，对，他是因为 carry 那些他之前
的记忆没有，他都还记得吗？
他没放掉，
对，他没放掉。
那为什么有的人选择放掉，人却会 carry？
因为他为了性命攸关呢，啊。你如果这样做，比如说你所做出来的东西让人家很奇怪的话，或者是说你一直在接受那边，你就没有办法专注在这边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到说，如果你的心是真的放松，没有太多伤痕的时候，所有的敏感度会增加。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你专注在哪一个痛、哪一个悲伤上的话，你的能量已经用在那里，你就没办法专注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了，啊。但我现在讲说我必须要什么目标要先设定的话，那你一直在忧心那个目标有没有达成吗？好，那我觉得这样耐心，其实不是。其实你如果真的放空，真的没有目的跟动机的时候，你反而变得很敏锐，而且对事情的抓紧跟方向反而会变得很快速了。因为这个你只能专注在一个，所以胎儿为什么会放掉那些东西？因为他必须要学习专注在物质实相上，因为这是他生命攸关的事情，不然他就会变成神经病嘛。他跟你讲一些事情你根本看不到啊，对啊。好，胎儿对温度、气候、植物、动植物以及其他人都有心电感应沟通的能力。胎儿比我们强太多了，他能够知道植物，他能够知道动物，他能够知道天气，他能够知道气温，他对所有的人都有心电感应沟通的能力。好，然后例如胎儿对温度、气候的改变他是有抑制能力的，对动物跟其他人都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另一个层面来讲，他与植物跟这一类的意识也有一种沟通，植物对流产有很激烈的反应，啊，不过胎儿对家里的一个动物的时候也有反应，并且在他长到6个月大的时候，他对家庭中无意识的心灵就已经熟知了。 所以千万不要说啊，这个人来到我们家好可怜，他早就知道，他熟知你，他完全知道你们的心灵的关系了、啊。好，所以家中的植物对成长中的胎儿也是非常有觉知的，植物也能够得到家中人身边的事，以及肉体后真后哈、啊、还没有出现之前，他们对细胞结构的意识就有很大的明白。植物知道胎儿是男的或女的。你如果看到有一本书叫《植物也有情绪》哈、啊，就知道哈、啊。如果这个植物是你在浇水的哈，你又从纽约要回洛杉矶，这个植物会按照心电图，它呈现出非常快乐的情况。
那植物知道胎儿是男的女的，我们可以问植物
吗？啊，因为你跟植物没有沟通啊，你要跟胎儿一样，他跟我一样，
植物之语，
他跟我一样到迪士尼乐园玩了、啊。你看你的心真的是很天真，啊，然后很没有什么点墨，啊，那这样的话。你越是纯净哈，你说圣经也是这样讲嘛，就是如果你像胎儿那样的纯洁的时候，那没有什么旨意，或者是方向你是不知道的，你甚至跟植物跟动物都能沟通啊，真的都能沟通啊。我们是恐惧带来的问题嘛。我那天到张先生家，他们家有三只熊哈，对啊，那他根本一点都不怕，他走得蛮近的，那我看他不怕，我就跟着不怕嘛，对啊。不，你哪有 敢靠那么近的？对啊，但是熊它也不怕啊，因为你不怕它，它就不怕你啊。那它为什么要攻击？以后其实它大部分是恐惧造成的嘛。好，那继续哈、哦，这个是在那个另外这一段是在梦进化价值完成里面哈、哦。他说胎儿会做梦，但是属于基因性的梦。好、哦，当胎儿在生长在子宫的时候，其意识也被基因性的梦所生长，所以你看你的基因是从哪里来，是从做梦来的。胎儿在子宫里面，他就开始做一些基因性的梦，然后呢，他说真正涉及个人意识的一个轮廓线的形成，所以原来你是什么样一个人，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碰到什么样的人事物，你是在一开始在子宫里面就开始做一些基因性的梦，不但是身体上的基因，也是思想上的基因，而这种梦提供一个主观的理解，而思维之所以发生，以那个说法来讲，在脑子里面脑子本体本身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思想本身是可能的，完整思想本身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谁是笨的，他完整的思想是可能的哈、哦，也就是思想的有的过或有助于脑袋带入活动而挥其反面，而这种思想形成他们的磁铁性的电磁能量，而胎儿出现形成观念的能力，在胎儿形成观念的时候，那些观念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取向，而那个思维模式的精确取向等待出生后来自父母的环境跟某些具体的触发，所以你以后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一开始在你里面思想先形成，而且形成一个非常精确的完整的一个思维模式等着被触发，而观念的成型跟思维的过程被建立的，然后就建立在基因性的梦。你去看，我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情况，我如果没有一个眼睛，我看不到美丽的东西，我如果没有一个某个思想的主观观念，我根本碰不到后面被触发的那个伤心或那个难过的情绪。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根本就是创造性的，不是说你做对或做错什么事情，而是你想去被触发某种思维方式。那最后一点啦、啊，这最后一点讲了就不讲了哈。胎儿对未来跟过去都做选择，所以一个孩子如果在成长过程中他过世了哈，这他在胎儿的时候就已经做好选择了，他对现在跟过去跟未来都已经做了选择。在身体上，人类的胎儿记得起过去，以你们的说法，他履行过其人形之前的演化阶段，不过他达到那个形式之前，因为对未来的时间以及未被具体化创造出来的未来都自己都已经反应了。在受孕前，那个胎儿本身对身体有一个不明显的一个自己的反应，以那个说法，未来由过去去汲取新的生命，未来由过去去汲取新的生命。那胎儿也了解到可以对未来对来自可能所有可能的未来的一个刺激，光他选择跟反应，所以你也无意识的在摸索某种方式向你招手的未来， 好，你选择未来，你选择你的未来，而也选择你的过去。所以你如果看到胎儿，这个赛斯对胎儿的一个论点，你就知道什么叫生死，你也知道什么叫轮回，那你也知道什么叫人生，你也知道你为什么碰到这些事情，那个都是你先形成一个主观观念，然后去触发的。那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一篇的文章它所带来给你的意义的话，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其实是由内在的主观、内在的一个观念一直在推着你走。好，那自我是真的不存在，这是第三个两难嘛。那自我不存在的话，那你怎么一直用自我在控制你的人生呢？好，我们现在讲到哪里？然后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插出去讲这些啊、哦，三个两难之极哈、哦，那参考看看嘛，因为我觉得。三个人自己是早期课第十四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所说的东西，也就是一开始赛斯就讲这个东西。换言之，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你不先去了解，你说它很难听不懂，你愿不愿意把它听懂啊？好，你如果愿意把它听懂，那么其实后面在写的东西你就比较容易，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会构成本体，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然后自我想跟自己的行动分开，可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今天做任何事情，不是说你看我很棒，我写了这个东西吗？我也是啊，我今天写了一个导读，然后很多人按赞，我就好高兴说，哎，我今天很棒，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所谓自己跟行动，你好像是自我在控制那个行动嘛，但是其实是内在在做的嘛。
好，
我们讲到哪里了？还是没关系。
我们讲到。
就找到责任。
198页就是错的答案能彼此切合那一段，对吗？
哦，对对对，
是。
那就不然就先停在这里。
是。
好，那时间已经到了。
是。谢谢查老师，谢谢大家。
我知道有些东西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好像都很难了解，因为跟你的观念不同嘛，跟你现在的观念不同，你现在的观念就是。我一定以我的自我、我的经验、我的知识、我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来看我的人生嘛。可是现在他告诉你的是完全totally不同的东西啊。所以那一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是说，那基督教讲说人没有轮回转世，我说这也没错啊。你看我用胎儿这个来解释是不是没错？没错啊，但是有没有轮回？有嘛，有轮回啊。那所以两个都对啊，一个就是他退下来，他是在轮回没有错，可是不是他嘛。这样，他变成第二层。所以你去看那个第五册，他提到，其实这边的美国人他写了两本书，一个是Priestley， 一个是 Dunn， 他写了两本书，那两本英文书我也买了啦。一个就讲三个时间嘛，那一个是提到说三个时间后面还有时间。但是赛斯的观点是讲说，你们还看不清楚，后面还有很多啦。他说我是第八个时间的读鲁伯，好不好？你们懂了吗？我是第八个时间的鲁伯，所以鲁伯是在我很前面，他的任何经验我都知道，我也都有，这样了解吗？
就像宇宙有无穷的星系一样。后面还有，后面还有。
对，因为它不断要创造新的行动嘛。如果你今天发现了二十几亿个银河哈，当你发现它二十几亿的时候，又有二十几亿在后面的啦。他不是跟你讲说，对你发现到原子、到夸克、到什么东西，你越发现越小，它会更来越小啊。你根本永远无完没完没了，你会疯掉啊。他不是今天这样讲吗？
对，夸克一二三四，后来又六零。
你刚才讲的那个说，怀胎的前三个月就是。投胎那个人跟另外那个人是有相关的，三个就退开。
对，
那有的有没有可能他跟他就是一起的？
没有，
完全百分之百不会。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存在它都具有永久的有效性嘛。所以你说我现在变成好像我这样讲，那我如果变成那个人的话，那我原来的自己就不见了嘛。你也可以说他是啦、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所有的经验你都有啊，有三个也有退出来，对不对？三个有退出来，可是我退出来之后， 那他所做的事情我都知道，所以他跟我并没有真正的差别啊。但是我更大啊。
我们只能讲说比例的大小，比如说有70%、20%，他参与进来。要么他为什么前三个月来教他怎样怎样？
我想你去看那个超龄七号就知道了哈。你看超龄是七号对不对？你前面有六号，前面有五号，前面有四号，是不是？那超龄七号有好多的投胎转世自己，那他的所有投胎转世他都知道，可是他没有办法变成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
其实像我们指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
每一个指纹都不一样，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
比如像一生二，那二有没有办法变一？没有，因为一永远最存在。那一变二，二存在的时候一是在的。那二变三，三变万物。那万物存在的时候，一二三都全部都存在。那只是说它会越来越怎样，越来越表达，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创造。可是它不需要是他们嘛，它还是它自己啊。到一个程度，赛斯的提问说法是说，到一个程度，当你非常非常完整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大存有，啊。那会变成自己的一个存有，你会分开来。但是其实所有的分开跟后面还是一个更大的存有，后面有很多小存有，小存有后面更存。你一看数就知道了。
还有一种有没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个体的灵集合在一起进来？
各种不同的什么
灵？
哎，
投胎在一个
红红
墨
就这样讲，集体投胎，
这个也有可能。
有啊，他可以集体，比如说这样讲，我们这个村庄的人全部到别的地方，全部都在去投胎。
集体投胎。
其实我们在乎，比如说在乎轮回转世或在乎生死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在乎的应该是说我们的存在性，我们有没有办法继续存在，有没有办法永续性。可是某个角度来看，永续本身它就没有办法创造，我永续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再更新嘛。那你如果要更新的话，那永续必须要先停止又才能够更新嘛。所以那个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话是 生老死嘛，因为死了以后才可以重新再从无明开始嘛。
所以我们是从哪一个村庄一起来的村民们？
好了，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哈，然后我们再来聊天好了哈。
在中国。